主，因此我们欢迎你在我们当中设立你的宝座，我们欢迎主圣灵在我们心中运行。主，我们欢迎你今天早上用你的话语对我们的心说话。主，我们在这里要来领受从你宝座来对我们的心所讲的启示性的话语。主，今天让我们听见你的声音，让我们的生命不再改变，让我们生命不再一样，能够完全的得到改变。主，我们求你的灵在我们当中工作，设立你的宝座，掌权在以下时间。这样祷告的奉耶稣的名，阿门，阿门。昨天呢，我们在这里有一个很好的聚会，然后呢，因为我都拖着四个小孩到处跑啊，所以我想说呢，我不能让他们呢的童年的回忆呢，就是爸爸一直去一个地方讲道，然后他们一直关在后面的讲街休息室呢跑来跑去，然后在闭路电视区看着爸爸。所以呢，我想说要给他们一个美好的服侍主的回忆啊。所以昨天从这边结束以后，又跑去那个龙富夜市啊，然后呢让他们去玩那个钓虾钓鱼啊，骑碰碰车啊，开碰碰车，弄到11点。所以他们现在有时差，还在家里睡觉，还在旅馆睡觉。但是很感谢神，我们来到一个很棒的地方。早上跟牧师讲说，这个是我去过最棒的夜市哦。可能你们，我是台北怂，所以可能你们这个夜市你们都不稀罕了。但是我觉得是很开心的一个地方。那今天早上啊，我们想要来讲，我们刚刚讲这个圣经节啊，讲传福音这个事情。那但是我觉得我要慢慢的一步一步铺陈，就是说我怎么样开始进到这个传福音的工作，其实是跟很多年前去非洲当兵有关。从那个时候开始以后，上帝开展了很多很多传福音的机会。那所以我想先有一些时间哦，现在接下来这个短片是5分钟。有一个人他听了我很多年前听了我做非洲这些照片以后啊，他很感动，他做一首诗歌叫做《在世界另一端》。那我发现这个歌他很有一个感染力，很有那个圣灵的恩膏，听了以后呢就会很想要出去宣教。我知道我们教会施恩堂系统就特别会宣教，所以这个歌有点危险，因为有的时候我自己在台下听了，听完以后就很想要再赶快回去非洲的感觉。那所以我说有点危险，我会让你就坐不住。那但这个短片是因为我们非洲施工，我们开展了孤儿院，所以我们就除了教会以外，我们有跟一个毕加士基金会合作。那这个毕加士医师呢，是60年前来到台湾宣教，他是开设屏东基督教医院的创办人之一。60年前在屏基呢，屏东基督教医院只是一个小小的小儿麻痹的诊所。那这个医师他现在已经90几岁，回到挪威去了。所以他们用这个名字呢继续来开一个基金会，然后呢去援助，就是帮助在屏东的就是偏远的独居的老人，比较辛苦的人，那也帮助在非洲的工作。所以我们这个短片是他们做的，因为他们也协助我们西非的那个孤儿院的事工，然后帮助我们做一些募款。所以放到后面有一点点那种好像在募款的味道，但是这个不是我来这边的动机哦，就请不要误会我哈。那我们放完这5分钟的短片以后呢，我才再渐渐的用接下来的时间跟你们讲我今天想要讲的这个信息，好不好？我们拍手先欢迎这个短片，谢谢。有声音吗？
错过的事我不会再错，做正确的选择，期待新鲜生活。如果有谁说他需要我，丝毫不用身边的只有冷眼旁观，都改变不了我的决定。可是谁需要热爱？夜幕送嫉妒，身边的只有冷眼旁观，都改变不了我的决定。可是谁需要热爱？在世界另一端，
的蓝。也许今天的我们都被寄予期待，将书本再往下翻，寻找谁需要关怀。在世界另一端，人们等着被爱，带着你手中说我所拥有的一切，用时间换取时间，用生命带来生命，让梦想带来新的梦想。再错，做正确的选择，期待新鲜事物。如果有谁说他需要我，丝毫不用考虑，让我飞奔而去。就算夜幕初霁的身边，只有冷眼旁观。谁需要这爱？哦哦哦，夜幕初霁的身边，那只有冷眼旁观。哦哦，都改变不了我的决定，可是谁需要这爱？哦哦，在世界另一端，热爱能否感染？也许今天的我们。
刚读到的圣经啊，耶稣用比喻说，你们中间谁有一百只羊，失去一只，不把这99只撇在旷野，去找那失去的羊，直到找着。你已经是基督徒啊，你来到教会，你读过这圣经节哦，你会觉得，耶稣把99只已经回家的羊撇在旷野，去找那一只还没有回家的羊。你知道在台湾已经回家的羊呢，有上教会回到天父的家的这些小羊呢只有5%。所以这个数字是反过来的哦。外面95%的羊啊，根据这个圣经讲才是重点。所以你刚读圣经节的时候说，哇，99只，所以耶稣你把我们这些基督徒都撇在教会丢在这里啊。不管我们了、啊，哦，这样我们读这圣经节的时候，我们今天这段经文呢，我们要一起来想的是，这个意思是说啊，耶稣的工作的重点，耶稣的关注的重点，是在 这个教会的墙外面还没有回家的这些世上的人。Okay. 也许我们在教会可以做很多的事，很多的活动，很多的工作，但是这一切都是为了外面还没有听闻福音的我们这95%的我们的同胞，我们的百姓。有的时候上帝会愿意呢，不惜代价，费尽千辛万苦，甚至呢牺牲你我的一些本来的享受，为了要让外面的人来接受福音。哦，在座各位，你想想哦，你信耶稣啊，也许是很容易，因为每个人信耶稣的那个故事都不一样。我听过有人呢，是因为暗恋教会的圣歌队的某一位那个女生呢，就教会呢就参加诗班，然后唱着唱着唱着，有些人是因为哦经过路边看板，就有些人是因为有个老师对他很好，小学的时候，然后老师是基督徒带他去教会，每个原因都不一样。可是你有没有想象，有可能，也许你在普里的小学长大，上帝为了让你可以认识神呢，把你那个老师从台北调过去那边呢？大费周章，就是牺牲付上他的代价，让你可以听闻福音。在座的各位，你不知道，为了你可以听见福音，今天坐在这里，在神的家中呢，上帝需要叫别人付上多大的代价。所以这个圣经里面我们读到说，上帝他的工作的重点在这些迷失的羊，他的关注的重点在这个迷失的羊，他的眼目呢，鉴察全地，他看见，他认识，他知道你那个还没有信主的家人，你那个你觉得他永远不会信主的那个朋友，你那个你觉得很困难传福音的那一个同事，上帝的眼目呢，更多的关注在他的身上。为什么我要这样说呢？其实是我从这些非洲的故事里面学到，所以我还是要稍微带过一下这些非洲故事，那你们就会渐渐明白为什么我从这些经历里面我去学到了这句话里面的真理。所以我要需要再来回来讲这些故事。我医学系快要毕业的时候，那个时候呢政府来宣传说当兵可以出国当兵当替代役，那是第一届，所以呢我就跟我的爸爸妈妈在讨论啊，祷告到底要不要报名参加。那个时候呢，我的太太也就是当时的女朋友呢，丽婷啊，她是在美东，在纽约工作，所以呢，我没有跟她报备，我只有跟我爸爸妈妈讲哦。那祷告祷告呢，不知道到底要不要去非洲当兵啊？教会来一个叫做克安通牧师，一个印度牧师啊，他为我们个别祷告，很多人都点头知道他。我的妹妹先被祷告出来，她哭着走出来，她说啊，太感动了，牧师刚刚说祷告的时候看到一双弹琴的手啊。哦，上帝怎么知道我会弹琴？我说这不是很正常，上帝本来就知道所有的事情。可是知道上帝这样讲说我会弹琴，我还是很感动，那就哭哭哭哭。那轮到我呢，我就不信邪，我就故意进去，我就好，我就不讲话，就坐在那边，好看他怎么帮我祷告。这克安通牧师呢，那个时候全世界只有我跟我爸妈知道说我在考虑要不要去非洲当兵哦。结果这个一坐下来，这是从印度来的牧师，我没有跟他讲过半句话，从来没有见过面，他劈头就说我看到很多黑人。他说我看到本来在你在室内后来到了室外，我看到很多黑人的城，后来变成很多黑人的小孩，一群一群一群的，然后呢上帝要给你一个语言，一个新的语言，让你到一个新的文化去做一些新的事情。那这次我没有哭从里面走出来了，我爸在外面等，我就说爸，之前还要我可能还可以回去啊，我就去报名。那真的，我去报名，我爸爸帮我去报名的时候，那个区公所跟他讲说，恭喜你哦，你儿子报名这个一定上，因为全国只有三个人报名，好，那一定上，那还是要抽签，因为有四个国家，抽签就抽到这个国家叫做布吉纳法索，好，然后我就飞过去了。那这个国家是一个全世界用联合国人类发展指数来算是当时的世界倒数第三名落后的地方，很辛苦的地方。下一张我们来 go through 一些照片。 下飞机呢，打电话回家，我妹妹很兴奋，哦哥，你真的到了非洲了吗？哦，废话，要不然我怎么打电话给你？我飞了三几小时，现在难道还在飞机上吗？哦，那你有看到很多黑人吗？当然有啊，你们看这个有这么黑有没有？往上看，刚上一张，里面有没有看到一个人？有看到哈，对不对？有一排牙齿嘛哈，在第三个酒瓶的旁边有没有看到？哎，我们不能因为别人黑就笑他们啊！这只告诉大家说，我真的来到一个跟大家很不一样的世界，我不熟悉的地方。好，下一张。他们是法语系的国家，但是呢，没有读书，就是讲当地话。所以我去理发的时候，比手画脚，比如说，然后那个理发师，或者指墙壁上的海报，因为他问我的需求不会讲啊，他听不懂啊，所以他就指海报叫我选一个发型，一个 model 哈。然后选完以后呢，我发现不管选哪一个，最后剪出来都是一样啊。好，下一张。那这是给你们看说呢，在那个每天摄氏45度、50度的大太阳底下跑来跑去，又没有这个适当的理发师呢，最后头发就会变成了卷卷的，对不对？哦，变这个样子哈。那等到回到台湾呢，不用烫直就自动会变直回来。好，下一张。你们也看，在那个路上很多的这个塑胶袋啊，就当时呢，就是我发现说，教会有人捐旧衣服给我，可是路上这个衣服呢，都就不知道怎么样发给这个当地的人嘛。那这个城里面很多这个塑胶袋满天飞，所以我就请小孩啊去捡这些塑胶袋，然后我们就发给他旧的衣服。下一张，结果那一天我们就跟一个教会的大概三几个主日学学生公布。就那天来了1000个人，好，下一张。那这是这个游戏规则，就是说你要捡满三大袋这个塑胶袋，就能换一件这个旧的衣服。好，下一张。结果呢，隔了半年呢，有更多的衣服涌进，很多人在网络上收到这个消息啊，所以他们就来自世界各地这衣服都挤进这个布基纳法索首都叫做乌阿嘎杜古的邮政总局，他们就打电话来说，哎，连先生。你的衣服呢？已经你的这个邮件呢，已经把我们邮政总局的仓库塞满了，所以我们的邮政已经被你瘫痪了。那希望呢，你赶快来领，要不然我们现在必须要就是暂停其他国家送包裹来我们国家哈。那这张照片是给你们看说，捐衣服到非洲不要捐这么热的衣服哈。下一张，那好，这一张哦是这样，就是他是台北市议长哦，那我相信不是他捐的。那有一年他选举的时候，他请他总干事写打电话来说呢，他想要这张照片哦，所以我就把它寄给他哦。我不知道这是不是带给他选举更多的信心哦，因为他哇，想象自己在非洲也变得很出名这样，哦，因为这个老兄呢，在上先不要跳，我会讲下一张啊，谢谢。这个是这个老兄他每一天都穿这件衣服啊，因为呢这个东西很凉哈，材质很特殊，对他们来说没有见过，然后中文是很特殊的，对他们来讲是很美的一个装饰哦，所以啊，下一张。那一年我们就举办了一个更大的这个垃圾换旧衣的活动，那不同的城市就好几千人好几千人，他们就捡垃圾，然后这些垃圾我们就把它换成就是把它融化或做一些手工艺的计划。下一张，那可以看到说在那个时候我们有挖水井，那因为很多人他们是用这个水井的水是非常浑浊，所以用这个机器去挖的话可以找到比较干净的水。下一张，井落成那一天呢，有个小孩经过，我们就把他抓来洗澡。哦，那这张照片后来有几个出版社跟我要，就他们跟我要求这个照片，我就寄给他们，他说我们付你台币500块的这个版税。后来就发现说我的人头出现在国中、国小、高中的英文课本、公民课本、地理课本，还好不是历史课本哦。然后我就去很多学校分享，那有的时候校长啊、教官啊，他们介绍我就用很有趣的方式，他说各位同学， 这个人就是你们课本上读过那个人，你们看呢，很多人都坐骨了，这个人还活着哦。所以呢，真人出现在我们的周会，所以小朋友专心听。那上帝就给我开很多很多传福音的门，很多的机会。下一张，前面这个小孩呢是那个灰灰的，有没有？肚子灰灰脏脏，有没有？他就是那个经过的小孩，他在那边看我们在那边照相。往上一张，你看到这个小孩，同一个小孩呢，经过洗澡以后呢，就越洗越黑，本来是灰灰的嘛，然后接着呢就黑的发亮。那他们要这个照片，其实是因为觉得这个照片很感人嘛。事实上呢，这个照片跟大家报告，他是照完相以后呢，小孩就哭的跑掉了哈，因为他是路边被抓来洗澡的啊，所以啊，没有那么感人哈。下一张，那这上面这个牌子是写说表达台湾教会来的爱，是用法文跟当地话做一个说明的哈。下一张。那你可以看到那边很多小孩啊，他们是没有爸爸妈妈，那他们是童工，平常就要出去工作，四个小孩推着车去推水车卖钱。下一张，那他们上学的有时候穿这个衣服其实是跟哥哥姐姐公家穿的，然后可能轮到谁出门谁穿，就是他们的衣服很少，就是还是非常非常原始一个地方。下一张，那村里面的村长呢送给我们一块四公亩地，要我们帮他们盖孤儿院。那因为很多小孩是死于艾滋啊，爸爸妈妈死于艾滋病。好，下一张，村民呢很兴奋的，哇，就发动啊，小孩啊，村长啊，什么妇女啊，都取石头啊，然后去顶着沙就来帮忙。但是也是经过很多困难，因为像当地的官员他们就不给这个建筑许可，然后就把我找去，说啊，严先生，你这块土地哈，刚好坐落在两个族的中间哈。他们历世历代呢都为了这个划分这个界限有争议，你现在盖在这边，另外一族在抗议，所以你已经制造了我们国家的族群分裂哈，这是一个国家级的问题，我已经报上去我们的这个我们的中央政府了。那但是我也很乐意帮你解决，这样好了，你送给我一台 Made in Taiwan 的 DVD player 哈，那我就出面来帮你搞定哈。这个人就在索贿就对哈，那反正。每一次遇到困难，我们就是很多很多祷告，教会很多人帮我们祷告。那很多人在不同国家，有香港啊，加拿大都有人帮我们祷告。那当然事情就一关一关过去。好，下一张，我们落成的时候，我就退伍了，所以呢，我就跟政府讲说，我再多留一年，继续去那边把孤儿院弄上轨道。这是我跟我太太，我们结完婚以后的第一个月，我们就又飞回去。在那边又多做一年才回台湾。那是第一届的小孩，现在他们已经很多，就是我们是一个小学啦，就是给辛苦的人念的小学。那毕业以后我们就继续支持他们去念中学，付学费给他们。那这是第一届，所以有小孩已经是国高中生了，所以我每一年过去十年呢就一直收新生。下一张，最夸张的事情呢是我的这个故事，我自己把它写成一本书，就公共电视来说，他们要把它拍成连续剧，所以找到这个王小弟的导演去那边拍了四个月，叫做《四十五度天空下》。那这个去那边拍摄现场，发现说完全没有找到合适的演员，因为太落后了。所以故事里面的所有的当地人，当地的护士、医生、警卫、司机、厨师、女佣，全部都是那个故事里面的真人啊，真人真事啊。好，下一张。就只有男主角被换掉了哈，换成一个比较帅的演员，叫做林佑威哈。那这故事当然就这个就是一开始我去非洲这十年前的事情啊。那后来呢，我们家就回来台湾，后来又搬去南非工作。那接着我们就是定期会去。那最近一次去呢，我就又经历很多新的故事。好，下一张。OK， 这是演戏剧里面他们的垃圾换旧衣。他们说，因为小孩子没有办法配合演戏，所以呢必须要来一次真的，所以那个垃圾换旧又再玩了一次真的。下一张，我要跟你们讲跟今天的经文有关的是这一个人啊。好， 我刚刚讲啊，说上帝的眼目关注在那个没有信主的某一个人的身上，上帝的工作呢的重点也都在他们身上。上帝愿意呢大费周章，不辞辛劳，动员了很多的资源跟人，就可能只是为了你一个人可以信主。如果说呢去非洲啊，去那边当兵啊，又带我太太去啊，然后劳师动众做了这么多事情，只为了这个人可以信耶稣，这画面上这个人，我觉得我也相信这就是神的心意哦。当然不止这个人信耶稣而已，这个人姓戴，他是高雄医学系毕业的医师，现在在台北马偕小儿科。这个人呢、啊，他在台北重考的时候啊，这是事后我才知道，他说啊，他去重考班读书啊，然后读得很闷，跑去一间教会听演讲，刚好听到我在放这些非洲照片，那是已经也是很多年前了。他说他就立志呢，有一天他一定要去这个孤儿院看一看，那个就是他的梦想啊。那后来他考上医学系了，到了大五的时候、啊，他就找不到这个资源，那个机票钱去这个非洲这个地方，所以他就参加了客委会的这个逐梦计划比赛，为了申请一笔奖金啊。然后当然他就是费尽千辛万苦，他说呢，他知道客委会一定会出这题必考题，就是请他唱客家山歌。大概呢他不是客家人，但他想说他们一定是希望这个奖学金可以给客家人，但是不好意思说，所以有这个必考题就是客家山歌，所以他就去把它练了一遍，哇，练得跟标准的跟客家人一样，他真的给他唱就给他上了齁，他就得到这笔奖金齁。然后那时候我在花莲工作，他打电话来给我，我说不认识他，哇，他说啊，江医师，我要去你的孤儿院了，我现在要做什么？我说你也没有医师执照，你不能看病啊。他说那我去做卫教，可是卫教那边很多人做了，他们可能小孩子卫教都比你还熟。他说没有关系，我去木牙刷教小孩刷牙好了。哇，他就很热心，很热血一个年轻人。然后，但他到处碰壁。他为了做这件事情呢，去木牙刷、木牙膏、木卫教器材。然后，当然有些人帮他，有些人也不是很乐意帮他。后来他就真的呢，让他去了这个孤儿院了。他做一件事情，他每一天呢，走路在大太阳底下。去探访我们这些孤儿的原生家庭，就是他们的叔叔伯伯、这个寄养阿姨家这些孤儿，一家一家去写记录，然后做呢，介绍台湾哦。他说这些小孩呢，太偏远，太可怜了，所以呢，他们完全都不了解这个这么远的世界，所以他就放个 PowerPoint 啊，放101啊，放爱河啊，放故宫博物院啊，放泰鲁阁的 PowerPoint。给这个西非的乡下，这个在从台湾要飞32小时，下飞机以后要再坐车100多公里的乡下，没水没电没路的地方，好，放 PowerPoint 介绍台北101，哦，你们觉得很好笑。后来就小孩呢，最后听完他的 PowerPoint 以后呢，就是做个投票说台湾你最想去哪里，结果你猜哪个景点第一名？不是爱河。小孩说因为那里有爱，哦，对了，那里有水，因为他那边没有水，那是干旱的沙漠那边。 OK， 那这个最有趣的是这个人啊，下一张，他就睡在我们孤儿院当年我们盖的这个宿舍里面，这个橘黄色的建筑，就他已经人到了那边，已经做了这些事情，他已经在尾声，他的服务的，他住外面一个月，最后几天呢，他早上5点钟他起来上厕所，又回去睡觉。这第二次睡着的时候，他梦到一个梦，我真的不知道神学上怎么解释。这个人他没有去过教会，没有读过圣经，他不是个基督徒，他就是这样去非洲。他说他梦到一个梦，他在拼图啊。费尽千辛万苦啊，凑这个凑那个拼这个，终于呢给他拼到最后一块，快要拼上去以前呢，他喃喃自语说，哇，历经这样千辛万苦，上帝总该出现在我面前，让我许一个愿吧。哇，我想到他以为这是阿拉丁神灯，他说他梦里面这样拼下去，那 他说出现一个乌云啊，很像阿拉丁神灯。那他说那个乌云真的跟他讲话，那他梦里面他觉得那个就是上帝，那个乌云就是在上面嘛，然后他就说玉林啊，你要什么东西这样哈之类的。那这个同学呢，他就说啊，上帝啊，这个人生这么艰难，你看我光是要搞一个来非洲圆梦，我就费尽千辛万苦，你可不可以给我一把宝剑，好让我以后呢人生遇到所有的困难都可以迎刃而解，对吧，敌人都砍光光。好，就他这样在祈求的时候，就梦里面他说出现一个小人啊，小小的，不知道是精灵还是什么，在旁边呢，他笑他，好笑他说呢，就算让你人生所有的困难都迎刃而解，乘风破浪，让你呢不遭遇任何的患难艰苦，可是重点是如果你不快乐的话，那有什么用呢？你为什么不跟上帝要一本书？这本书可以让你还有你周围的人都快乐。那梦里面的玉林听到有说，很有道理啊，这个好啊，好，我要这本书。然后他说那个乌云就消失，然后从那个上面呢就下来一本蓝色的书，然后他就醒来了。他根本不知道那个是什么意思。我刚刚讲哦，这个是西非的荒野，从台北要飞30几小时，还要再坐车，根本就是没有什么台湾人的地方。在同一天他做这个梦的同一天啊，竟然治理技术学院的两个老师带了他们一群学生呢，拿了教育部的另外一笔钱呢，去到这个国家的首都100多公里的地方去做电脑资讯计划。就在同一天呢，老师带了这一组人啊，说路过这个城市要去看我们的孤儿院，在那里遇到玉林。哇，看到一堆台湾来的，很开心的讲中文，好久没有讲中文。这个台湾人就跟他们聊天，聊起来说，哇，今天早上做了怪梦啊，那个就是一本蓝色的书啊，不知道怎么回事。就有一个治理技术学院的女生呢，拿出来，这包包里面拿出一本，说，我觉得你说的应该是这一本。这本送你啊，下一张。就是这一本。就是这一本，真的就是这一本哈，二手的哈，旧旧的，那个人在用的。然后玉林他哦，他没有去过教会，没有读过神，他就哦，难道真的这就是一个可以让我跟别人快乐的书吗？所以他上网 Google， 他找到我的教会。跑去我们教会做礼拜，他们整整做礼拜做了2年，来受洗，跟他女朋友一起受洗。现在他们快要结婚，然后我刚刚就讲这事情是发生大五、大七，他毕业了，他参加替代役。我们的政府跟他讲说，你不用抽签，直接派你去布基纳法索，所以他又去了第二次。但他当兵的期间呢，帮助我们孤儿院事工非常大，哇，帮我们翻译，帮我们传递讯息。他现在在马街小儿科当住院医师，可是他还是我们孤儿院的很好的同工。好，那他快结婚了，我心里非常非常感动。那这个人受洗以后，他跟我讲一句话，他说：“难道绕了地球大半圈，费尽千辛万苦，让我去客委会去唱客家山歌？”让我去木个牙刷牙膏到处碰壁，让我坐32个小时到那里，让我每天顶个45度大太阳去挨家挨户走10几公里，就是为了让我可以读到这本书，就是为了让我可以信耶稣。哦，那在台湾信就好，真的他好累哦。对，可是这个就是我们今天读的。耶稣他不惜任何的代价，他的眼目，他的工作，他的兴趣，他的专注，都是在这个95%在外面的这些台湾同胞。但他愿意牺牲你这5%的，坐在教会里面这些这一只羊，这99只羊已经得救已经回家的人，他愿意 用你，让你很麻烦，让你很辛苦，为了让他们可以得救。因为当初你也是这样得救的，当初也是上帝使用了别人，让他们付上他们的代价，把他们从这里搬到那里，举家搬迁，把他们差遣到你的旁边，当你的同学，当你的同事，你才有机会听见福音。今天在最后呢，我还要再讲另外一个故事啊。盖这些孤儿院，在橘色建筑呢，大部分是同一个人盖的，是我在西非的做礼拜的教会的弟兄。但那个人呢，当地人嘛，他有四个老婆，所以呢，当地的教会的牧师呢，吊销他的受洗证，拒绝承认他是他们的会友。那这个人还是乖乖每个礼拜来做礼拜，他是我的建商，所以我们的孤儿院都是他盖的，我付钱给他，他就盖一栋一栋一栋。那这个人为什么我娶四个老婆呢？因为他就是见一个爱一个，见一个爱一个，就把大老婆就休了，就娶第二个，后来又爱上第三个，又把第二个，然后到了第四个老婆的时候，第四个老婆还是他的大儿子的国中同学，老少配，老牛吃嫩草。那这个人呢，牧师劝他说你要悔改，你要改变呢，他都不改，但是他很在意他的受洗证被牧师吊销了，他常常去找牧师说可不可以还我受洗证，可不可以不要撤除我的会籍。牧师说可是你就是违背我们的这个，我们这样的一个教会的一个标准啊，我们希望你可以改变，要不然我们不能承认你啊。这那牧师问说你为什么这么在意受洗证啊？这非洲弟兄说啊，你不知道我们非洲人本来就是比较短命哦，我平均岁数，而且我是做生意，我常常出差到邻国加纳奈及利亚，你知道吗，如果我们在外面不小心得了个疟疾，不小心出过车祸，有时候就随时都会见上帝了。所以呢，我身上呢，特别我旅行出差的时候，我带了这个受洗证，所以我如果发现我快死的时候啊，我可以赶快拿出这个受洗证呢，请人赶快找我们同样宗派在那边的随便一个牧师来，跟他我就秀出我的受洗证，说我跟你是同一个教派，然后呢，现在我要告解，我要悔改，请牧师呢帮我祷告哈。我在死以前呢，请随便一个牧师帮我祷告呢，我跟他悔改呢，我就可以上天堂啊。哦，所以我身上一定要带这个保命的啦。那牧师问他说：“那你为什么？你知道你得罪上帝，你跟上帝的关系有问题，你知道你死以前你需要把这个问题修正，你为什么不现在就做呢？”他说不行啊，因为我如果现在就悔改的话，我的财产全部都挂在这个第四个老婆的名下，我什么都没有。他这个第四个老婆很厉害，是他们所有的老婆里面读书读最高的，是一个市长的女儿，是一个政治家的女儿。接着发生一个事情啊，我们的孤儿院的四公亩的地盖了一个外墙，7000个砖头是他包给他做。我去到现场发现的那个砖头全部都是偷工减料，用手捏就可以捏碎了。那一年每年农历年呢，所有台湾人在那边的大使家，我们举办过农历年，然后大使会煮菜啊，我们在那边吃饭。那一年的农技团、医疗团、大使馆的外交人员呢聚集在一处呢，我们就医疗团提供一个表演，就是中国功夫啊，我们就表演破砖捏砖哦，然后哇，一手就可以把这砖头撕烂哦，就是用这个砖头哈。所以我们就去跟那个弟兄讲说：“哎，这不行，你要还我们钱，要赔钱呐、啊！哦，那多少多少金额，也是相当多的一个金额。”没有想到这个弟兄他不想还我钱，他就开始说呢：“前面的工程呢，我们刚好也欠他这笔钱，意思说想要一笔勾销。”那后来说没有啊，我们所有的工程的合约、缴款证明、收据、我开给你的支票、影印本全部都在这里啊，我没有欠你钱啊，明明是你欠我钱啊。那这个弟兄就是他，因为他书读的不多，所以他就也是讲话也就是，我觉得真的是第一次觉得秀才遇到兵 哦。那后来呢，我发现说已经不行了，他常常的去到处讲说我们欠他钱。哎，不对啊，是他偷工减料，我们叫他赔这些砖头，怎么会变成到处去乱讲？所以呢，我就跟着我的太太，那时候我们刚结婚， 不到一年，我去找他的这个四老婆，我想到这个四老婆书念比较多，也许知书达理，比较讲道理。我带那个砖头去他家表演给他看，这是你先生做的砖头。然后我带那个所有的缴款证明给他看，然后呢，我们还想到很有诚意，我说那这样我们来道歉，我们来想我们错的地方。我牵着我太太的手，我们跟他敬礼，我们说对不起，我看到你先生偷工减料那一天呢，在工地呢，我大吼了他一声，我太生气了，可是我这样很没礼貌，因为他也算是长辈，所以我们跟你道歉，请你原谅。第二个，郭渊落成那一天呢，从台湾有很多人来庆祝啊，那个落成典礼呢，好歹说你先生也是我们的建商啊，我没有邀请你们夫妇，我当时实在是太生气了，我忽略你们的感受，我们请你原谅我们，对不起。好，那你先生真的欠我们这个工程款，我们也算了，一笔勾销了，我们自己在募款，我们自己把这个墙全部盖好。但是我只要求你先生呢，不要继续在外面乱讲说我们欠他钱。各位弟兄姐妹，你们觉得这样够诚意吗？你们觉得有用吗？你怎么知道啊？你们非洲很熟啊。结果那个四老婆就冷冷的说，我今天早上已经打电话给我们的司法部部长，在这个国家呢，要告谁呢，我们一定赢的，我们要告你告到底，你还我先生钱。变成我欠他钱了，事情越演越烈，只有往变烂，没有变好。我认识所有人都在祷告，在香港的，在北美的，在加拿大，哇，那时候我只要醒来我就是跪在地上，醒来我就是跪在地上。你知道很多人呢，他们祷告呢都引用圣经了，主啊，深渊在我，你必报应，哇，主啊，你就是为家恩主持正义啊。有些人已经到很愤怒的程度，都会祷告说，上帝啊，让那个狐狸精赶快呢悔改，要不然呢就狐狸精就指那个四老婆，大家都非常生气。我说事情越来越严重，是我竟然被这个弟兄抓去非洲的警察局，因为他们要告人要先去警察局，我去了我吓一跳，警察也吓一跳，那就是村子一个铁皮屋，警察在里面，门口呢拴了很多羊啊、鸡啊，还有这个脚踏车，这些都是赃物啊。然后一个外国人我在那边，是有人告你。到了最严重的一次是这样，教会的牧师说他要出面来协调了，我们就去那个非洲的教会那个一楼的正堂。我想说那个牧师会帮我讲话，就没有，他静静的听。那这个非洲弟兄，我觉得他已经发狂，已经明明是他欠我钱，对不对？他在那天聚会的时候拍桌站起来指着我说，就是我 A 走他的钱，所以他叫我还他本来他偷工减料的那一笔工程款。那我非常震撼，我离开那个会议，我非常难过，那牧师没有帮我讲话，然后我非常难过，我被误会。你知道我骑的车啊，我骑了一个50cc 的小机车，摇摇晃晃离开那个教会要回家。然后那个背景是这样，就是地很崎岖不平，我本来已经打击太大了，摇摇晃晃，路上又没有路灯，所以一不小心就会撞到黑人，黑妈妈一片。这是骑一半的时候，忽然脑子里面有一个音乐跑出来，那是很多年前我在敬拜赞美学校唱诗，在敬拜的时候听的一首诗歌。 我记得在那个听的那个时候，当年哦，我一度感觉到天堂。我觉得当我们死了见耶稣的时候，在天上唱的歌里面也有这一条歌，然后我就感觉到，在上帝的宝座前呢，我们回到了我们灵魂的归宿天家那里。圣经说，上帝要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不再有哭嚎，不再有痛苦。上帝要亲自安慰他们，上帝要居住在人的当中，要与他们同在。我就感觉心里很平安。然后我想到一个圣经节，在马太福音第五章第十一节，人若因我辱骂你们，逼迫你们，捏造各样坏话毁谤你们，你们就有福了，应当欢喜快乐，因为你们在天上的赏赐是大的。我听见上帝好像跟我讲，他说，迦南，当你结束了世上的劳苦，你到天上站在审判台前见耶稣的面的时候，你一生所经历的事情，你所做的每一件事，所说过的每一句话，会像放电影一样在你眼前放过去，还有连你当时心里的所有的动机都会显露在审判台前。到那一天，你回想你人生的这一段，被误解，被辱骂，被逼迫，那一天当你回想这一段日子的时候，你会非常非常感谢我，因为你竟然，你是何许的人，你是这么不配的人，你竟然有这样的恩典跟特权，在有限的这么短暂的今生里面，有机会可以为主的名的缘故被辱骂、被误解，你不配这样的恩典，这是我给你的特权。所以那天回到家里呢，我一样又跪在地上，我的祷告改变。本来呢，我们跪在地上，我刚刚讲呢，我们都在祷告说，上帝啊，你咒诅那个狐狸精哦，你从天上降下烈火哈，你让他悔改哈。但是我那次我跪在地上呢，我发现说我自己不注意，我从里面就吐出一句话说，上帝，我想要原谅他，上帝，我想要饶恕这一家人，而且上帝，我希望有一天我去天上的时候，我可以找到那些已经悔改得救回家的羊里面，我可以看到这个弟兄，我可以看到他的太太，我可以看到他的大儿子，他大儿子是一个酒鬼，所以才把我们的这个整工程全部参杀，我希望他们全家可以得救。你知道为什么会有这个心情的转变吗？是因为我在那个摇摇晃晃的机车上面，我听到那个诗歌，所以我想到了天堂跟永恒。所以基督徒，当你想到你已经有全宇宙最伟大的那一位创造宇宙万物的主宰，爱你到死，不惜代价把他的生命在十字架上为你倾倒，你已经拥有永生的确据，你已经拥有了完全这个爱跟祝福，你已经拥有那个盼望在你的里面，永恒的盼望。在这个今生，你还有什么事情是可以让你真的是太在意没有办法放下？你知道没有多久呢，我们教会有个姐妹说，上帝感动我汇钱给她，她要多少给她多少。我说，这不会是上帝感动你吧？这样会不会太浪费了？你对我很好，谢谢你。但是，上帝感动你，他要多少给他多少，真的没有办法。所以，真的，我就拿那个支票，本来他欠我这个钱，对不对？现在我又拿了这个支票再去给他。同样在那个教会那个 lobby， 牧师在现场，那是我们最后一次有机会劝这个弟兄悔改。因为这个弟兄拿了钱以后，他还说啊，下礼拜我会拿十分之一来奉献教会。但是牧师就说， 朋友，我们不需要你的钱，上帝不需要你的钱，上帝更看重的是你这个人可以回到他面前，可以悔改，可以得救。事后我跟上帝抗议，我说耶稣一样，如果你要这么大费周章的让我们这些人呢辛辛苦苦祷告，流这么多眼泪，被人误会，还花这么多钱，只是让这个弟兄有机会悔改，离弃他的罪，上帝，你会不会太浪费了？这个钱可以照顾很多孤儿寡妇，可以再盖一两栋这个教室啊！而且，上帝，你用钱没有效率，你看这个人也没有真的悔改呀、啊。直到很多年以后，我读到那个布永康牧师一个布道家他写的东西，我才明白呀、啊。他说。神国的 economy 是这样的，他说神可以在微笑中不动一根指头，只说一句话，创造天地万物，说有就有，命立就立，但是他却为了拯救灵魂需要流血流泪流干每一滴血，倾倒他的生命。所以灵魂在神的眼目中是比这整个宇宙的物质是更宝贵的。家人，你不知道我多么 care 这一个弟兄，我愿意牺牲你，我让你吃苦流泪趴在地板上几个月祷告，就为了他有机会可以悔改。这就是我的心。在彼得后书里面读到说，他不愿意一人沉沦，还愿意人人都悔改。你知道我是在那一次之后我才开始我的布道的工作。我在台湾，我大学的时候参加小组教会，我自己是区长，做了很多很多投入的教会的工作，可是我从来没有真是完整一次在教会讲一篇道。可是自从那个事件的那个发生在西非呢，上帝才开启我开始布道。我人生第一次完整的布道，我讲一篇道是在西非，一个他们搭了一个木头的台子，在一个回教徒的区域，然后接了音响，叫我上台用法文讲道。我一辈子第一次讲道，得翻圣经参考书，还有汉法字典。可是神就这么奇妙，因为他说，这样如果你不了解我这么关心那一只迷失的羊，你不了解我愿意付上最重最重的代价也要他们回来的话，那你没有办法做我的工作。好，今天的时间呢我们只剩十分钟了，但是呢在今天最后的时候啊，我想要问一下，圣灵是不是今天在你的心里面会给你一个人名？然后你站立在神面前，你说：“上帝，我在这里，我求你差遣我，你让我很麻烦也可以，让我付很多代价也可以。”我的这个家人，我的这个同事，我的这个老朋友，你可不可以差遣我去把他们引回到你的羊圈，求你使用我。我们一起站立起来好不好？我告诉你们，一个罪人悔改，在天上也要这样为他欢喜，叫比为99个不用悔改的义人欢喜更大。 奉主的名祝福我们教会的每一个人，在今年年底的这个圣诞的季节呢，可以享受待人信主的喜乐，可以经历到看到你的好朋友、你的家人、你的同学悔改信主的那样的喜乐。好吧，我们当事情继续的谈，我们一同开口来祷告，好不好？你来回应神，为着一个朋友来开口来祷告。圣灵的恩膏在我们的当中，当你站立在主面前说，主啊，求你差遣我，使用我，为着你的这个朋友还没有信主的来祷告，好不好？跟神来求一个灵魂。昨天晚上我们跟神求10万个灵魂，但今天早上不太一样，我们跟神求一个灵魂。主啊，一个罪人悔改在天上，你要为他们欢喜，把你的同学、把你的家人、把你的同事带到主的面前，说，主啊，求你差遣我，使用我，你的圣灵现在浇灌在我的身上。我们举起我们的双手，我们领受圣灵的恩膏。我们举起我们的双手，我们开口求圣灵现在浇灌在我们身上，让我们得着能力做主的见证，用方言、用悟性，我们开口来祷告。哦，主啊，你的圣灵的恩膏现在浇灌充满，为着这一个灵魂，为着这一个朋友，为着这个你所看重的这一只迷失的羊，求你现在差遣我们，现在差遣我们，使用我们，充满我们，高牧我们，使我们得着能力做主的见证。哦，主啊，主啊，我们不辞辛苦，哦，主啊，我们不辞付上代价，现在就求你把这个负担、把这个爱放在我们的里面，让我们看见需要。主啊，让我们看见这些人的需要。哦，主啊，就求你使用我们，去到这些迷失的羊那里。哦，主啊，引他们回到你的家，引他们回到你的家。
圣灵，请你来，充满在这里。
我们继续来。